八宝玲珑阿丫壶。这一天赵秉水真的是双喜临门了。其一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他今天退休了。其二呢，儿子很有出息，今天出任了荷花镇的镇长，子荣富贵。儿子成了一镇之长，他赵秉水也一下子升级了，成了荷花镇的老太爷了，真让他脸上有光。可是赵秉水却不是那享福的命，儿子当了官，人家说是大喜，他却认为是喜是难还没有个定数。儿子太年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还不知道仕途上的水深火热呢，儿子能胜任吗？作为父亲，他可要好好帮儿子把把关。正想着呢，突然咚咚咚传来敲门声，赵秉水马上打开了大门，还没有看清楚来人的面孔，就见来人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并一叠声地喊：伯伯，救救我，救救我呀。这时他才看清了来人是远道而来的金糊涂。金糊涂是赵秉水战友的儿子，家住乌鲁木齐的一个农村，父亲最近病故，他本人经营这一家葡萄酒厂，效益一般，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赵秉水连忙扶起他说：不哭不哭，有事慢慢讲。金糊涂站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伯伯，我是来向您借钱的。原来金糊涂办葡萄酒厂，向银行贷款80万元，因为父亲生病花了很大一笔钱，酒厂又出了技术上的问题，葡萄酒变成了酸酒，一下子就亏掉了150万，所欠的银行贷款已经到了最后归还的期限。法院根据银行的起诉要求，要查封他的酒厂，还要查封他的房产，出于无奈，他才不远千里前来向赵秉水求救的。一镇宅之宝做底。听了金糊涂的一番诉说，赵秉水说：你要借多少钱呢？你也知道伯伯一生不抽烟不喝酒，铜钱眼里翻跟斗，虽然节俭，但也没多少积蓄。金糊涂说：借20万吧。接着他又神神秘秘地说：伯伯，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将钱还你的。你也知道我们金家祖上曾有人在清代皇宫里面当太监总管的，有些宫中之物收藏在家中，这次我为了还贷便卖了大部分，得到几万元钱，只留下一件爸爸在临终前嘱咐不能变卖的。说着从怀中摸出一只紫色发光的雕刻着7条小金龙的紫砂壶，递给赵秉水。赵秉水眼前一亮，立即仔细观察起来。原来赵秉水是一个紫砂壶的爱好收藏者，家里收藏了几百只各种各样的紫砂壶，并对紫砂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知道当年乾隆皇帝对紫砂壶情有独钟，其中有一只八宝玲珑阿丫壶更是乾隆帝的心爱之物。乾隆死后，在清理乾隆的遗物时却少了这把宝壶，有人说那宝壶已成了乾隆的陪葬，也有人说那宝物在乾隆临终前被人掉了包，珍品已被人从宫中偷走，流落民间。事隔300多年，今天突然出现，而且出现于当今的金家太监总管的家里，看来还是真有其事呢。赵秉水迫不及待地问：这壶你要卖多少钱呢？金糊涂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不瞒伯伯说，此壶有人开价100万元，可是爸爸临终是留下遗言的。说着将那纸头递到赵秉水手上，赵秉水接过遗物，只见上面写着：家藏八宝玲珑阿丫壶，是皇家御用物，十分珍贵，先祖在乾隆帝临终时得知，这是金氏门中镇宅之笔，子孙后代不管发生多大困难，宁可不要性命也不能变卖此宝，切记切记。落款处写着金宝卫3个字。金糊涂告诉他，根据爸爸的遗言，金向您借款20万元，就是要用此壶做底，3个月后就可归还。听了金糊涂一番话，又看了战友的临终遗言，赵秉水顾虑顿消，立即把自己一生的积蓄20万元拿了出来。可金糊涂却一把拉住赵秉水说：伯伯不急，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是用价值100万的宝物抵押向您借钱的，得写份合同，立个字据，还得托人作证，做个担保才行。赵秉水听后觉得有道理，可叫谁来作证呢？金糊涂说： 至于见证和担保人嘛，我想请张友某伯伯。张友某也是赵炳水的战友，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张友某、金保卫曾在一次战斗中共同救过赵炳水的命，三人可谓生死之交。张友某退伍后一直在荷花镇开着一家古董商店，经营着古董生意。现在金糊涂再提出让张友某来做保，赵炳水当即满口答应下来。二，这是我一生的积蓄啊。赵炳水得了梦寐以求的八宝玲珑阿丫壶，心里那个乐啊。他一连三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既不去泡茶馆，也不去逛古董市场，只在家里细细赏玩。可到了第四天，赵炳水躺倒了，既不肯起来洗漱，也不肯吃饭，只听到房间里面传来乒乒乓乓敲桌子摔东西的声音，嘴里还不住地发出痛苦的咒骂声。经家人再三哀求，他才打开房门，老泪纵横地说，金糊涂这伤天害理的家伙竟然用此假壶来欺骗我20万元，这是我一生的积蓄啊。原来赵炳水得到这个宝壶，心里真是激动得不得了。他用放大镜和聚光电子手电将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鉴别了一番，又找出有关紫砂壶的文件资料进行对照，最后竟发现这是一只冒充的假壶。当时他见物忘情，落进了金糊涂的圈套，想不到这金糊涂骗钱竟骗到他头上了，这真是人心不古啊。赵炳水立即给中人张友某打了电话，让他赶过来。张友某一进赵炳水家，赵炳水就伤心地把金糊涂以假壶向他骗钱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你是担保人，我这20万该怎么解决，你得帮我把钱追回来。张友某听完惊奇地说，想不到这小子如此胆大妄为，连我也骗进去。接着又说，不过有合同在的，我们按合同办事。赵炳水见张友某不痛不痒地应付自己，气愤地说，什么按合同办事，他既存心来骗我，难道还会回来和我按合同办事吗？就这样，两个老战友你一言我一语，越争喉咙越响。赵炳水真是气急了，见他青紫着脸，迅速从房间里拿出那只所谓的八宝玲珑阿丫壶，来到张友某的面前，狠狠地摔在了地砖铺就的地面上。只听光的一声，紫砂壶立即成了一堆碎片。这一摔把张友某惊呆了，他痛心地蹲在地上，仔细地翻拨着那堆碎片，嘴里还不断地说，哎呀，老赵，真想不到你如此性急，你看这一摔你可要吃大亏了。你想想，如果金糊涂真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此壶是真是假，你打碎了他家的壶，万一他真的来还款并要取走他的壶，你又怎么办呢？没有了壶，你就得赔上100万元的价款，你赔得起吗？经过这一场变故，赵炳水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三，你那宝贝我一气之下打碎了。这一天，赵炳水家的大门又被敲响了。赵炳水打开大门一看，不禁惊呆了，原来金糊涂手上还拎了一袋糕点水果，非常客气地说，伯伯，我还钱来了，因为你的帮助我还清了银行的贷款，银行说我守信用，为了帮助我的葡萄酒厂恢复生产，又贷给了我50万元资金，现在酒厂生意正常营销顺畅，已成为开始扭亏为盈了。说完将一张20万元的支票递到了赵炳水手里，并说，按合同要求，借款抵押的那把八宝玲珑阿丫壶请伯伯还给我。这下赵炳水慌了神，心想，你说他骗吧，他借的20万元明明白白地写在了支票上，你说他不骗吧，那把紫砂壶却确确实实是一把冒充的假壶。金糊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今钱还回来了，壶却成了碎片，这将如何收场呢？赵炳水只得将那张支票轻轻地又推回到了金糊涂的面前，说，我问你，你那紫砂茶壶是哪里拿来的？你既要向我借款，又为什么要拿一只假壶来骗我呢？我现在不来追究你的用意，我只要你把20万元还我就可以了。接着他又以教训的口气说，求你了，以后不要到我这老头子头上画符了。再说我和你爸爸是生死战友，你有什么困难难道我会不帮助吗？又何必来给我下套子呢？说实在话，你那宝贝我一气之下已经打成碎片了。 金糊涂听说那把宝贝已经成了碎片了，惊得脸都发青了，着急地说，伯伯，这是你的不对了，那只壶实实在在是我家的宝贝，你如果实在喜欢，我可以转让给你，你是我爸爸的生死之交，我想我爸在九泉之下也不会责怪我的，你又能何必玩弄这种手段来贪赖我的宝贝呢？赵冰水说，那怎么办，当时我也是实在气急才。未等赵冰水讲完，金糊涂立即说，算了算了，不管你打碎了也好，耍手段想贪赖也好，我们照合同办事，您按照100万元的价格除去这20万元的借款，再支付我80万元就可以了。说着他又自言自语道，爸爸，儿子不孝，金家收藏300年的宝贝被毁了。赵秉水竟金糊涂叫起真来，便也就转变了口气，你知道的，伯伯这一辈子都在文化馆那个清水衙门工作，一辈子下来也只有这20万元的积蓄，你让我上哪里去弄80万？金糊涂着急地说，那没办法，从抵押借款到合同上签字都是伯伯自愿的，并有张有某伯伯作证担保的。四，金子银子不如有个当官的儿子。张有某见金糊涂点了他的名，他只得打圆场，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赵伯伯性急打碎你家的宝贝，是应该按合同办事，再支付你80万元，不过赵伯伯确实没有这么多积蓄，你让我说我也办不了你们的案子。不过他停了一下，把脸转向赵秉水说，不过希望还是有的，金子银子不如有个当官的儿子，你的儿子现在是一镇之长，能否让你的儿子帮忙想想办法？赵秉水怒气冲冲地说，老张，请你不要打我儿子的主意好不好，我儿子哪来这么多钱？张有某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哎呀，老赵呀，你真不开窍，你儿子为了乡村城市化建设，解决全镇12个村的村民饮用水困难，不是搞了一个3000万元自来水建设工程吗？这300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按最少5%的回扣计算，那就是150万呢。再说那只紫砂壶现在被打碎，人死不能复生，瓷器不能复原，我看如果你能够在你儿子那里做点工作，把这工程落实到我女婿那个万能工程公司，这一摊子问题我来帮忙解决，这不是三全其美吗？但如果你不开窍，我也没办法，吃官司上法院一概都是你们两人间的事，我帮不了忙。说完张有某拍拍屁股想溜。赵秉水现在真是吃惊了，想不到他们演了这么一场闹剧，原来是在下他儿子的套，真是防不胜防啊。他见张有某想溜走，立即伸手一拦说，好的好的，什么事都是可以商量的。说完回转身到房间，拿出一把紫砂壶和那份合同说，一切我们按照合同办事，这把抵押在这里的紫砂壶物归原主，而金糊涂借的那20万我只收20万。张有某见此大惊，那只紫砂壶是自己亲眼见到打碎的，而且自己特地在碎片中验明正身，这怎么现在又会复原了呢？便立即大声说，不，这壶不是原物，那只打碎的紫砂壶，壶嘴里有我自己做的暗记，写着个有字的。只听扑通一声，金糊涂又跪在了赵秉水面前，悔恨地说，伯伯，都怪我一时糊涂，当初我来荷花镇借钱，先找到了张伯伯，是张伯伯的主意让我帮助来拉工程的，我们也曾经拿了一只信封去过你儿子那里，却受到了他的一顿教训，因此才设了这个套子，想让你去求你儿子解决的，谁知……赵秉水没有等他说完便说，是的，自从你借钱去了后，我一连3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是玩赏你的那宝贝，而是在鉴别那只壶的真假的同时推断你们的用意。这时一边的张有某正瞪着两只晶莹的眼睛，心里在说，哎，这老东西真是老谋深算啊。